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来到 W2 课室哈。我们这个课程是 BT102， 那我们的那个科目是撒母耳记上15章的文学技巧探讨。我们的老师是曲平传道，请你站起来。曲传道是今年刚刚从那个正道神学院毕业哈，他是出生在中国的兰州，兰州是我看地图是中国的中心点啊，我想在兰州出生的人都很有这个眼观四方的这一种心胸开阔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哈，所以在2006年他在天津的外国语大学的英语文学系毕业以后，2011年来洛杉矶在正道修硕士的学位，那今年刚刚毕业目前在宣道会罗省华人宣道会实习，担任实习传道实习的应该说是姐妹哈。那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15章，那我们现在欢迎曲老师。
我想你们走到这个教室，可能一些人是对文学的研究很感兴趣，也可能一些人对圣经很感兴趣，也可能有一些人是走错教室。但是不管，我们已经开课，就是也是很感谢神，让我们在700人的大会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个小教室里面彼此的学习，来形成一个学习的小组。我也很愿意听你们的发言，听你们的意见。所以我们以下就是很开放的时间，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你发现了任何的亮点，我都很欢迎你们就直接发言就好。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来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平和的早晨，我们都从四面八方的教会聚到这个ABC 大会里面，我们一起有这样的学习的时间，我们就来求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儿女都有所得着，也让我们在这里更多的挖掘你话语的奇妙，还有整个圣经文本的这样的奇妙。我们感谢你，求你来使用这个卑微的器皿，让孩子所讲的话都能够使人得益处。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非常就是也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在旧约撒母耳记上的15章。如果你是带圣经了，就是可以请你来打开圣经，因为可能我们全程都要用这个圣经来看。如果你没有带，我们也印了就是经文的 handout， 所以你们可以举手，然后我们的肖弟兄会发给你。为什么我会用撒母耳记上15章来做了一个文学技巧的探讨？也许你会问我说，文学技巧到底是什么？到底它对圣经的研读有没有帮助？或者说是对你的平时的灵修有没有帮助？你可能会问类似的问题。我们会慢慢的一步一步来研究这个文学研究到底对你个人的帮助是什么，对你个人读经有什么帮助。我们先不用读撒母耳记上15章，我会简单的做一个概括。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15章的标题是与亚玛利人征战，也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所立的头一个王是谁？扫罗。扫罗要面临征战，可是他在这场征战中他得罪了神，他没有把当杀的物全部都杀尽。他得罪神以后，撒母耳就宣告说耶和华弃绝扫罗作王。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大概的概括。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部分15章的内容。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9节，可以吗？如果我们大家已经拿到圣经，或者是已经看到那一张圣经的文本，我们就一起来从撒母耳记上15章第1节来读到第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 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至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我们再来一起读一遍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求耶和华。对不起，是十和十一节。我们已经刚读到这个故事的大概，就是扫罗没有听从，完全的听从撒母耳的命令，保留了一些上好的牛羊，然后撒母耳听到以后就来面质，就来质问扫罗的故事。然后接下去我们再来读一下20到23节，可以吗？20到23节。好，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行了亚玛利王雅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就是耶和华厌弃扫罗作王。我现在就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来思想，我们读了一部分的经文，耶和华废弃扫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只有三个选项来给大家来选。第一个就是耶和华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以色列人立王的要求，所以定义要废弃扫罗。如果你以前读过撒母耳记上的话，你会有个印象，当以色列人要立王的时候，撒母耳非常的不开心，有没有记得那一段？然后耶和华神说，他们立王由得他去，他们是厌弃我，不是厌弃你。就很显然，这个立王的事情是撒母耳不喜欢的事情，是耶和华也不喜欢的事情。很明显，这是以色列人悖逆的表现。所以呢，我们看到在15章里面，耶和华直接说他废弃扫罗作王，是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立王的这个决定，所以他就定义要废弃扫罗？有没有人认为是这样的？有的话你可以举手。没有人这样讲，这样想啊，那会不会是第二个， 扫罗因为多次得罪神才被耶和华废弃，有没有会人同意这一个原因？如果你同意好不好举一下手。哦，大部分人举手。那剩下人是不是觉得是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原因？会不会？看来我们的局势很明朗，就是第一个是没有人选的，看来大家都一致认为是不是说耶和华废弃扫罗是因为他不喜欢以色列人立王，而是扫罗自己的行为，他自己的行动多次的得罪神。也许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得出来的一个结论，然后我们现在要用文学研究的方法来思考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或者你读了以后你觉得神应该不会是这样武断的人，他因为不喜欢以色列人立王就随便的就不喜欢扫罗，好像神不是这样的属性。可是有没有更直接的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证据是说扫罗是因为自己咎由自取才被废掉？好不好，我们以下来先来看看到底文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们接下去就会用这些技巧来再次的来读这一段经文，你就可能会发现更深的一些亮点。我们说通常我们讲文学研究，其实换个角度来说也是用文学的方法来读经。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同意，圣经是一种文学的作品，它是神所默示的，但是它用文学的方式来写成的。比如说他圣经中有很多故事，故事就是一种文学，有没有？它是一种文学的题材。比如说圣经中有很多诗篇里面有很多诗歌，诗歌就是一种题材，文学的题材。所以我们用文学读经，就是用一些文学上面会经常出现的一些技巧来更深的了解作者要在这一篇文章中所表达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是文学研究一个很大的一个定义。那我们可能会思想说，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又是什么？它对我们个人有帮助吗？还是它只是说针对于一些神学生呢，或者是一些教会里面做主日学的老师呢，或者还是针对于平信徒的？我想说文学研究或者是文学读经的方法是针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因为它让我们能够更加去认真的去看到圣经中不同题材的特点。我刚才有提到过圣经中有什么，也会想到什么，圣经中有故事，马太就是四福音书都是用故事写的，有没有？然后还有诗篇诗歌，主要是出现在诗篇里面，还有部分的一些书信里面。还有什么大家想到的题材？有没有启示的文学？启示录、但以理书这种启示的文学，当然还有很多比喻。耶稣常比喻，在约翰福音里面比喻，他是羊的门，他是真葡萄树，他是好枝，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好枝。他很用很多的比喻来说，但是你看到这些不同的题材带出来的信息的点都是不一样的，你对他的解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读到一个故事，你要看到这个作者要在这个故事里面表达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有没有？你会去想，用一个大家都听过的故事，大家都读过三只小猪的故事，小时候都有，就是三只小猪盖房子，然后大灰狼都把房子吹掉，只有第三只小猪盖的是砖房，就是很硬的房子，所以狼就没有吹掉。你这个故事很简单，你读过去你会想它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在跟我们强调说猪也会盖房子，它要给我们强调的就是说你的基础要一步步的打，你的基础很好，你的材料很坚固，所以外来的风雨就不会马上摧毁。它的中心思想是这个，所以圣经中也是讲很多故事，可是我们就要挖掘它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还有我们都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圣经中有很多比喻，有没有？有很多比喻，可是解读这些比喻大家会觉得有点难，是不是有点难？到底羊的门是什么？到底耶稣说自己是羊的门有什么，就是言外之意， 其实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就是让我们用直观的东西，让我们用大家都熟悉的东西来了解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有没有羊的门？我们可能很难想象把耶稣想成羊的门，但是我们肯定都见过门。我们看到门，我们会想到门是保护里面的人，有没有？保护里面的人，然后人只有从门里面出去，没有从窗户里面进去或出去的。我们都会想到这个门的意义，就会联想到耶稣也是这样子。这就是比喻的解读。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形容说，十五的月亮很圆，圆的像什么？我们就比如说像盘子或者像月饼。为什么要这样比喻呢？因为盘子我们都见过啊，月饼我们都吃过，我们会直观的会联想到，哦，原来圆是个圆的。所以比喻也是这个意思，用很熟悉的东西来形容一些抽象的东西，这就是比喻的一些特点。另外呢，我们从文学角度可以抓捕到圣经中作者要表达的一些重要的资讯，就是说一些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这一段。刚才我们读过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有没有一个字你发现频繁出现的？可能大家也没有读全，我这段很快带过去。有一个字很频繁出现，就是听从。在十五章一节里面最后末了就讲到你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然后你读下去，你会发现听从这个字出现了非常多的次数。甚至当撒母耳来找扫罗的时候，撒母耳说他听见有羊的叫声，他就来问扫罗说这些羊是从哪来的，也是用听这个希伯来的动作。所以你就会想作者的意思是什么，他频繁的用听这个十五章里面用这个动作是要告诉读者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他就在一直在强调听从神的重要性，一直在强调听神的这个动作的重要性，是整个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作者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然后接下去我们会看到文学研究是让读者更加喜欢读圣经，让读经更有趣味。我相信在座的人都是很愿意读经的人，不然你们不会来缺教师。所以我也会想说，为什么读经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有可能我们用更加活泼的方式来读经，会发现更加活泼的信息来适用于我们的生活。那最后一点就是，读经让我们抓住圣经中所描述的细节，这就是通常我们所忽略的一些细节。好，我们很快的来带过去，就是在 Hangout 上面有什么是文学研究，什么是文学读经。很快就有三点，一方面就是依靠圣灵的帮助引导，另一方面不忽略文学作品中的规律。我相信我们都是相信读经的时候是一定要有圣灵的引导，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的是，就是圣经的写成它是用文字写的，文字就代表着作者要表达的一些意义，我们要去了解文字背后所承载的一些意义，所以一定要用文学的方法试着来读一下经文。然后文学研究也是通过研究文本的结构，其实不要看到这些字很复杂，文本结构就是故事的就是布局，就是一些作品的布局，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在第一段，把这个放在最后一段，作者为什么要把这句话放在最后一句，这就是文学的布局，就是他有强调什么还是要暗示什么。然后陈述的背景就很简单，我们会看到他写这一段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是给谁写的，他发生这个经文之前又发生了什么相关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要思想。也就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看上下文，有没有一定要看到上下文来读。我之前听过我们学校陈爱光牧师一个非常有趣的见证，他讲说他刚案例牧师不久，教会就人送他一个经文作为鼓励，就是一个经文是取自旧约的马拉基书一段，就是 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大牧人。哦，对不起，是撒加利亚书一段，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大牧人。他只把这一句话引用，然后写成一个非常好看的字，然后送给我们的老师。然后老师说，哦，他很好奇，想看看这句经文下面一句是什么。他就去翻开圣经，翻开以后吓一跳，这个经文下面讲着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兴起一个大牧人，他光吃肥羊，他不照顾瘦羊，他一天到晚就是吃就不管他自己瘦弱的羊群。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他是要暗示我什么呢，还是他不小心就这样写的。所以很重要，我们要读上下文。可能有时候我们写一些金句送给别人是好的，可能也要看看上下文到底在说什么，有可能他的意思是反的，有没有？还有这第三点，就是文学研究，我们是绝对承认圣经的无误性，绝对承认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作者在撰写过程中的个别创作。可能这句话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只是表达我的意见，你们可以不同意，你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神在默示他自己的话语给作者的时候，作者他会有不同的角度来写这段话。有没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四福音书每一卷书的角度不一样，每一卷书的强调的对象不一样。比如马可福音，他强调的是耶稣是一个风尘仆仆的一个仆人，他到处奔波，到处去医治，他强调的是这一方面。所以他在写的时候，他就很看重耶稣的行动。有没有，你去读马可福音，你会发现耶稣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可是路加福音就完全不一样，约翰福音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并不是说他们都有错误，或者是他们有矛盾，而是说他们强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他们就要在撰写的过程中特别的凸显出这些重点，就会有一些些创作在里面。好，我们再很快的再过去一点，就说我们如何做文学研究。你们听了这些，你们会觉得文学研究好像是有帮助的，可是到底离我们有多远？我们每天读经可以用吗？其实是可以用的，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带过到底怎样来做文学研究。首先第一点，我们要了解该段经文的文体。刚才我强调，你读诗歌的时候跟你读福音书是不一样的，你要来先判断你读的这是文体是什么。如果你判断撒上十五章是什么文体，大家刚读过一点，故事嘛，对不对？叙事的故事，有没有？它是故事的，所以你就会，既然是故事，你就会想说故事里的主人公哪些是好的让我们来学习的，哪些是不好的我们要杜绝的。你也会想说，到底这个故事通过这些人物，或者是通过这些对话，它中间要告诉我们的中心的思想是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考虑。比如说你读诗歌，你读随便翻一篇诗篇里面的哪一篇，你读到诗人讲，啊，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诗人一直在讲自己的情绪。可是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觉得这些情绪表达到底对整个诗篇有什么意义？你就会发现诗歌它很强调的是个人的感情，它很强调你对神抒发感情。可是福音书里面就没有啊，福音书里面没有人说，啊，我真是苦啊，我真是啊，真是悲惨啊，没有这样的感情的流露。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情感的表达是诗人想透过这些文字来告诉我们，你可以向神表达这种感情，你跟神是可以互相这样互动，就是对话的，你可以向神说话，你甚至可以向神表达你心中最负面的情绪，你可以向他袒露，这就是诗歌的特点。如果是比喻，我刚强调过比喻又不一样，你不能强调说门到底是什么，你只能说它这个门的特点跟耶稣又有什么相关，你只能这样的来联系。启示文学也不一样，我们读启示录就会发现非常的抽象，就是很多代表，你不知道它是真的是将来有这样的东西出现，还是它只是一个预言，或者是一个比喻。所以你要处理这些文体有不一样的态度。接下去我们可以了解该段经文的背景以及作者的用意。比如说我们在读一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花一点点时间看一下它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看它上面出现了什么话，或者跟下面的故事有相关，这也是我们要需要读经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三点，就是了解该段经文中频繁出现的词汇，反复思考发现亮光。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过，撒上十五章会频繁出现一个词，就是听见这个词。可能我们很快匆匆读过去一遍，我们不会发现这个听见这个词会这么多出现，这是需要我们再读一遍，哦，发现这个字好像一直在出现，你就会想象听见、听从这个词对你自己有什么亮光，到底神对我们的听从的要求是什么？他只是要求我们只是听他话语就行了吗？还是说要求我们不仅听了，而且还要行动出来？所以你就会不断的思想他对你有什么帮助。这就是一种怎么说，就是导读的一种模式。然后第四个，就是若该段经文是一个故事，你就会了解故事中人物的特色、对话、故事背景以及情节发展和布局。你读下去感觉好像很专业的词，但是也非常的简单。就像刚才的故事一样，撒上十五章里面我们看到有扫罗，还有谁，有撒母耳，这两个人的出现，这两个人的对话，你会就会马上判断你到底要学哪一个人。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读以利亚，我们当中或许有人会喜欢，比较喜欢以利亚这个人。你读以利亚，你会发现以利亚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出现在要不就是出现在非常偏僻的地方，要不就出现在山里面，就是人很少的地方。而且他的行装打扮，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人，孤独的一个先知。有没有？你就会从他的这些描述上面来判断他这个人大概生长的环境非常的孤单，而且那个时候确实如此，好的先知很多都被杀掉，一些就是巴利的先知到处盛行。你会来发现这段文章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对话也就很简单，就是人物就是说话的方式。故事背景也就是整个故事发展之前到底是出现了什么事情，还有情节发展跟布局。很简单，就是故事是怎样发展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人很喜欢看电视剧，你就会发现电视剧里面会出现婆媳之间的冲突，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冲突，往往这个冲突才是故事发展下去的推力。如果没有冲突，故事就不能发展了。有没有？大家都过得很开心，那故事就不要演了，就是一直是这个样子。可是因为有冲突有起伏，你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很吸引你，你就很想知道结局是什么。同样这个撒上十五章，你会发现有冲突，有没有？你觉得最大的冲突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说？你觉得撒上十五章最大的冲突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说吗？这个冲突就是扫罗其实跟神的冲突，有没有？他没有顺服神的话，所以他跟神的话产生了冲突，而且这个冲突就最后导致耶和华彻底的废弃了扫罗做王。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冲突在古代的时候有，在今天我们每个人基督徒的生活中都有。我们有时候很可惜，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敌人不是魔鬼仇敌，而是我们有时候把神作为我们的敌人，我们有时候就跟神的话发生冲突，跟神的命令发生冲突，或者甚至跟神对我们的要求发生冲突。这个冲突一发生，故事就来了，你就会经历一些的被神的试炼试验，你会经历被神的管教。所以这也是基督徒生活的故事来源，就是冲突。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冲突会让你去思想，到底扫罗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哪里不对了。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思想，到底我们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哪里发生了冲突。有时候我们认为好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认为啊，这些羊多好啊，留下来不要杀掉，我们献给神也好，我们分给那些没羊吃的人也好，不要杀掉。你的价值观在于物质上面，可是耶和华的价值观是，我不在乎这些羊的价值，我只在乎你愿不愿意毫无条件的顺服我。所以这就是一种对立，这就是一种冲突。这个冲突就会导致情节的发展，然后会导致整个故事的走向，然后最后就会出现一个结局。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知道故事的结局，就不在乎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好的嘛，就是喜剧嘛，就是最后大团圆了，我们华人很喜欢大团圆的，就是最后大团圆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悲剧，就是说故事主人公里面没有完成他自己的心愿，或者是他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他就是悲剧了。所以我们很容易判断这个故事是喜剧还是悲剧。悲剧对扫罗来说是悲剧，因为他本来是王，本来是被神拣选的以色列第一个王，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稀罕，第一个王，可是他却到最后被废掉，这很可惜，很快在历史中就退场了。即便他在中途中多么的英勇啊，多么的华丽，可是他却很快退场，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好，这个文学研究我们已经大概就过了一遍，好不好？我们再做一个练习，我们再来看撒上十五章，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到底给你的帮助是什么。我想先问问大家，撒上十五章你觉得它的文体是什么？除过故事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什么？
启示
，启示，你是？
要是能够在这里先停住啊。
哎，好好。
我们就回到刚才你提到说这个，因为扫罗是这个第一个王嘛，
是，
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的文体啊，就说这个刚上午我跟那个扫罗对话啊，就说比较高层次的。
是。
可是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这个实战里面了，那我们这个一般。神的子民，
是
你来讲的话，今天如果说你是这个领袖的地位，当然影响力更大，
是
啊，所以说可能这个你的这个子民的这个
责任
比较高，
是，
所以就说你要刚才这个前面我都讲，就是他们要绝对的束缚，
是，
他还加上自己的这个主观判断，
对，
好的东西好的嘛，
没错，
可是他会有你这个。他们强辩
哈，是，
这个好的就是要留着到下一个地方献给耶和华，
是，
所以这个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
狡辩，没错，是。
那因为这个是讲领袖的这个形式，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读经哈，我们要反复思考说它对我们这个影响哈，这就是刚刚提到说可能有一个启示的作用。
是。
今天我不是这个领袖的地位，
没错，
我不是那么高层次的，可是我是不是也是要绝对信服？还是说我还有时候可以有一点这个compromise？
没错。
就说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可能我认为有一点我们要审视哈，要虽然说审视怜悯的神哦，他因为他会让我们悔改。可是他这个上墨迹这边哦，针对这个扫罗就是非常绝对，
是，
一开始你要听我的绝对的这个命令，
是，
律法则，
没错，
我因为你是这个对你的这个要求更高，
是，
对，是不是对我们一般我们来
到这边，
过年这边说话是很
重要，明白，
所以这个就是我是刚刚提到说我有点启示这样的一个，因为我就想到这样，
是，
因为自己我在休息。
是，这是很好的亮光。没错，扫罗对我们来说是跟我们不是同样的角色，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领袖，整个国家的属灵领袖，也是算是政治上的领袖。但我们是，也许在教会里面做服事，也许就是做长老、做主日学老师、做一些服事，但是好像跟扫罗好像差一点点， 好像不是主的牧师那样子的感觉。没错，这是一种非常认真的读法，因为你会发现故事里面的角色跟我们有差异。但是同样我想说，故事里面的人给我们带来的是看到的是一种身份的差异。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刚才这位弟兄所讲的，这个故事所给我们的启发性是让我们来杜绝什么，而是让我们去学习什么。可能在角色上面我们无法非常的平衡，我们无法找到今天跟扫罗同等身份的人是谁，好像主任牧师也不太合适，是不是？主任牧师只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但是他也不算是整个国家，也可能在角色上面你无法做到100%的平衡。但是你会学到说，这个人神对扫罗的要求是不是跟对我们每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有一些相关。当然神对牧师对领袖的要求可能会更高，像这位弟兄讲的可能会要求会更高，但是是不是有种可能神本来就对我们人的要求都很高，有没有可能是神对他的百姓的圣洁的要求都是一样高？也许可以思考一下。好，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可能接下去就是来一个实战练习里面，就是说这段经文的文体，我们刚才有人讲到有可能有启示的部分，可能是对我们有一些启示，有，但是很多是故事的内容，是不是？但是大家有没有仔细看22节到23节这一部分，你觉得是什么问题？和你读的圣经中的哪一卷的特点很像？哪一卷的感觉很像？哪一卷书？有没有跟诗篇里面的感觉很像？有没有？是耶和华喜悦燔祭跟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这一段其实它是一种诗歌的题材，跟诗篇的内容非常的相近，这是一种诗歌。你就会发现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里面它有故事的部分，它也有诗歌的部分，可是你会发现这个诗歌的部分非常的巧妙，它镶嵌在故事里面，有没有？它是在故事的里面，可是他却总结了整个故事。这一句话，听命胜于献祭，一句话就把整个十五章故事就概括完了，是不是？因为扫罗做很多嘛，他要献祭，他要做什么？就撒母耳就两节经文就概括，两节诗歌就概括了。你这个就是因为不听命，献祭也是白搭。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诗歌在放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就要非常注意，它可能是对一种前面故事的总结。有没有你读那个摩西五经，你会发现当中会有些诗歌的存在，可能读完以后就说啊，这些诗人就随便感叹一下就完了，其实它是往往总结了它一部分的内容，让你会觉得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所以很明显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听命还是要献祭，这也是整个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是单纯听他话语，心里面更完全的顺服神重要，还是我们做很多在表面上做非常多的服事，做非常多的事情，这个重要？但是两个都不能缺，可是你会觉得神判断人是先判断哪一个？这也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再来看故事的背景是什么。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故事的背景，可能今天我也很亏欠，因为时间很短，我不能再多强调这个故事之前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可能很简单给大家一个就是提示，大家可以支持回去以后再仔细的来思考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通常把故事的背景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就是远背景，一种就是近背景。远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故事发生之前面可能好几章内容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这就是远背景。你看圣经可能要看在前面几章内容，看有没有跟之后这个故事有相关的。你回去可以会发现在十五章之前已经提过扫罗两三次的冒犯神了。扫罗有一次献祭不等撒母耳，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平白无故的让百姓起誓发誓，这又是一次。所以你会看到扫罗之前已经 有两次错误了，不是第一次错误。你会发现扫罗这个人的生命本身是有问题的，他不是在这一次上面犯罪，他之前有好多次哎。所以神之前是忍让他，可能还在等候，还在说你要回转，可能兴许这一次的事情避免，你还可以做王。可是扫罗在这一次又犯错，所以神之前一直给他机会，他没有抓住，所以第三次神彻底要废弃他。所以就回应刚才那个这位弟兄所讲的，可能神对他的领袖也是有宽容，等了三次，可是他三次不悔改，神就只能废弃他，让他杜绝他做一个错误的属灵的榜样。所以这就是他的远背景。你再往前看到第八章里面，就会看到以色列人立王的那一段经文，你就会看到耶和华的表现非常是不开心，撒母耳表现也不开心，可是可是耶和华说了一句话，说他们立王是厌恶我，不是厌恶你，你由他们去吧，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感觉是任凭他们去立王，好像感觉耶和华已经好像不喜悦这件事情，也不会祝福他所立的王。可是你会发现到八章九章，你会发现撒母耳又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既然已经立王了，只要你们的王遵行神的话，只要你们遵行神的话，神还是会祝福你们。这就是一个远的背景，你会发现神还是会祝福扫罗的，即便扫罗是一个错误决定的产物，是一个不顺服的产物，但是神还是愿意祝福他。可是他自己的行动多次行动得罪神，这也就是我们之前最开始讨论的他被废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都非常的厉害，一眼就看出来他废弃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行动的问题。近背景是什么呢？近背景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这个故事发生之前面那一段的概括和交代是什么。你会发现撒上十五章刚开始，撒马尔交代扫罗说，哎，你已经被立王了，你治理以色列人了，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说完以后就开始讲，你要去杀亚玛利人，怎么怎么样。你会发现在第一句里面，撒母耳交代了整个故事的背景，就是你是王，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这也就是整个故事的脉络，听从就是一个背景。可是你会发现扫罗在这个听从这个背景上面多次的狡辩，他明明知道听从是对，他明明知道听从是要全部的听从，可是他在这件事情上却不断的狡辩。有没有发现这就是一个背景，大家会发现神明明白白的交代了，可是扫罗却没有明明白白的遵行，他反而跟神搞一些小聪明啊，跟神搞一些有的没的，就是跟神就是辩论。因为我们都会这样子，其实神会告诉我们，哎，弟兄姐告诉我们，我们要十一奉献，哎，可是我们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小聪明，可能会有一些在想说，我就是这个月可能不太不够或者怎么样，我们会有类似的想法。其实神学生也会有类似的想法，神学生写功课有时候也，我很愿意看在这里说神学生的坏话，就是可能写功课有时候也是会跟神耍一些小聪明。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罪行的一种常态，你明明知道神让你诚实的，你还会在写作业的时候没有读的时候会偷偷的写上去，你还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一种警戒，对我们的一种提醒。神的命令我们只有做出两种回应，遵守或不遵守，我们没有狡辩的余地。可是很多时候扫罗就是在狡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在狡辩，就是不愿意顺服，在跟神狡辩。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我觉得是一种很真实的提醒。还有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有谁，我们刚刚已经有人提到过，人物有扫罗，人物有撒母耳，可是这两种人是，你会发现他两个人的特点是什么。那一个是正面的角色，撒母耳是先知，是正面的，扫罗是王，他是 他本来应该是正面的，可是他的行动让人知道他是负面的角色。你看他这两个人有什么特点？我很快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回去再仔细读。你有没有发现，在十五章第一节里面，先出现的人是谁？是撒母耳。然后你再看三十五节，最后提到的人也是撒母耳。你会看到撒母耳虽然不是主角，他没有在整个故事中很多很多很多表现，很多动作，可是他从头到尾一直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一开始告诫扫罗，到最后他知道扫罗已经没戏了，他就为扫罗悲伤，甚至在故事中也出现。你会发现撒母耳这个角色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代表谁？他是先知，他代表神。神在一个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王面前，他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他是从头到尾一直在观看，就像扫罗一样，他犯错了，撒母耳赶快到扫罗面前去说，你已经犯罪得罪神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先知的角色，其实是从某种程度来讲是耶和华的代言人，他从头到尾出现在扫罗的事件里面，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真实的道理，神真的是从头到末了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也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知道我们隐藏的罪行，他知道我们隐藏的难处，他知道我们身体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从头到末了是出现参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他有时候会让牧师来关怀我们，有时候会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提醒我们，有时候会让我们的家人来指出我们，所以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一种引导的方式，这也就是撒母耳来做的一份工作，不断的来穿针引线来引导扫罗。可是你也会发现，虽然扫罗是作为一个王是非常尊荣的，有没有？王是非常厉害的，可是你会发现这个王往往通常时间是在听撒母耳的话，他的地位明显是比撒母耳低的。有没有看到？你如果回家再仔细读，你会看到当撒母耳说啊，你已经做了这样的错事，就是耶和华要废弃你的时候，扫罗就哭着求着要撒母耳留下来，就是让他来献祭，让他在百姓面前让他有面子。你会发现一个王在先知面前他的地位是低的，他的姿态是低的，就即便他在政治上有很高的身份，可是他在属灵的上面他是听命于先知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先知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王的，就是耶和华的一个代言的工作，是这样一个代表。好，在最简单，但是对话上面我们看到撒母耳的对话不是非常的，撒母耳的话不是非常的丰富，但是扫罗的话却充满了感情，感情色彩非常的强烈，就是你就会想象到一个人不断的狡辩的一个画面，不断的跟撒母耳狡辩说，哎呀，我把好的留下来给神嘛，这听上去非常的合理，你就会想到这样一幅画面，就会看到他的对话里面他的心还是对神是有保留的，你就会揣测到他内心的想法。好，我们也最后提到的是结局，我们大家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悲剧，然后我们再次来回顾这个悲剧的导致这个悲剧的原因有哪些，大家有没有导致这个悲剧的原因？可能投影下一张，对，有人提到导致悲剧的原因是扫罗没有完全顺服神，这是一个最大的悲剧，他没有顺服神，他得罪，就是可是我们也要思想说他被废弃难道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吗？他之前我提过，他之前有很多的有两三次的罪行得罪神，特别是他在基甲献祭的时候没有等撒母耳这件事上干犯了神，所以他的悲剧导致是他自己生命品格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出现了很多的破口。其实我们也来思想，新约中有一个非常大家熟悉的一个悲剧的人物，就是犹大。犹大就是很悲剧，好不容易拿到钱了，然后自己又吊死了，他是很悲剧。可是你要想，他出现悲剧的原因是什么？是他因为他那一瞬间的贪念导致悲剧，还是因为他从一开始他很多心思意念都出现破口，一直到最后魔鬼仇敌公利用他让他出卖主？你再来思想这个问题。同样彼得，彼得也犯错，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是非常大的罪。可是他虽然出现了这样的事，他却没有变成一个悲剧的人物，他后来还是被主来复兴，后来继续的来传道。为什么犹大就不行？可能我们要思想的是，犹大从一开始他的生命中就有很多的破口，他就给魔鬼留下很多地步，可是彼得却没有。其实到最后他把耶稣卖了以后，他那次的破口就彻底的被魔鬼使用，作为魔鬼的工具。所以我们的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以前的破口没有处理好，我们以前的污秽没有处理好，往往就会越积越多，到最后可能就成为一个魔鬼仇敌攻击的一个对象，成为他们利用我们的一种方式。这就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要不断的来在神面前反思，不断的在神面前来检讨，使我们的破口被主来堵住，其实我们不会犯太大的错误，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被神废弃或者被神隔绝这样子。所以虽然很惨痛，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有盼望，我们就真的是不断的来学习这个背后悲剧背后给我们的一个积极的效果，就是让我们来不断的检讨自己，而是我们不要生命中留下过多的破口让魔鬼来使用。好，这就是整篇撒母耳记上15章的一个文学的很简单非常简单的一个概括。我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一点点的问题，如果我们给5分钟大家，如果好请问。
要请
好，请问。
刚刚提到这个结局啊，
哎，
导致结局的原因有哪些？就是说我们刚一开始提到说，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第二章第二节，
是
耶和华没有忘记说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这个路上亚玛利人非常的强大，
是。
所以说第三节就接着讲说要灭尽所有的。
嗯，
是
啊，
就是人跟这个牲畜啊，然后是男女或是一人是这个老幼啊，
嗯，
全部都禁止杀死。那这个在旧约的时代啊，
嗯，
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这个公义的，所以做过事情，当然这个就要审判嘛，
是
慢慢开始。也就是说啊，透过先知讲说不可能行啊，要全部。面前
是
全部杀死，那我就从这个结局哈，这是在撒母耳记这边。那我们今天如果说哈，对不起，这个有点偏离啊。
哦，没
关系。最近是不久前啊，以色列跟那个
在
加沙发生的就是说伊斯兰共和国的一些这个点啊，它也是一样轰炸，
是
杀死。
嗯，是。
那是不是说以色列向来就说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遵从这个旧约，神对他们的这个心思，那所以他们就是不没有关系，还是说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理由，就像说惶恐的话，就说要一定就是不能摸起，那现在的话又有另外新的问题出来，
是
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这边。因为是基督徒也学习过旧约跟新约哦，就算我自己好了哈，我讲我自己，常常会在这一点上我绕，就是不太能够绕出来。就是说如果说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啊，那今天这个刚刚林牧师哈在第一堂又跟我们分享说，神不是要他们好，要我们好，是要我们
都好，
真的得人的人
啊。
那所以说。像这些过程有时候还是不太明白。
是。
那徐老师是不是从明显的角度或者说其他个人的这个影响？
这是很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解答你，我不能完全解答你，因为至少你看到的这个现状是，就像比如说以色列攻打加沙地带，就是甚至很多地方居民的地方都轰炸，这种地方真的说起来很复杂，可能他们一方面是有宗教的原因，因为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一种宗教上面的情结，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有政治的原因，也有可能你讲到的说就是他向来如此，就习惯向来如此，但是有一点
但也有个这个阿姐的说
哦，
他们有人要盾牌的，
是
就说这些这个哈马斯啊，这些把一些这个
对对对
包括
对他
在
没有对没错，
所以就是说这方面过度强调，就等于说这个另外一方面
对有可能
我们不讲暴力，我们讲的 force，
有可能
是合理化，
有可能。
但这个修辞你刚提到的东西也很复杂，所以说如果说一个故事的话，像今天我们研读的话，就说要了解它的背景嘛，
是。对，这个问题真的是上升到基督教伦理的问题，很好，你可以再思考，我无法接他。但是有一点大家可以就是思想，就是说其实整个我们不知道这个情节是什么，整个犹太民族对基督徒是非常仇视的，就是他是非常敌对基督徒的，就犹太教的，就是传统犹太教是非常敌对基督徒的，就是当你在犹太人的公司里面，或者在美国，你们会有见到，如果你就是不断的说你自己基督徒，他们会不断的觉得这个宗教会成为他们的隔阂。其实这种当中的一些政治或者是宗教的原因，其实也很复杂，所以我们很难想到说犹太人对基督徒也这么仇视，我们就很难想象他对一些回教徒又是什么心态？我们真的是历史太久太复杂。但是你可以再思考，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很深刻，但是我无法解答，就这样子。好，我们再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再练习一下，我们到底怎么用文学研究的方法，再来更深的来挖掘圣经。我们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来看马太福音28章？我很抱歉的是我没有来得及印马太福音28章的经文，如果可以的话，是否两个人看一本，或者是有更多余的我包里有一本可以借给，没有，需要吗？都有吗？对弟兄们，要不陈静你借给他。马太福音28章，我相信这节经文所有人就是看过去都知道这是讲什么，这是也是今天林永健牧师所讲的，就是大使命，有没有？这是讲的大使命。我们可能就花2-3分钟时间，大家再从头到好，我们可能再花2-3分钟，大家从头到尾再读一遍，然后我们很快的来实练练习一下，到底怎么来用文学研究来读。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背了，就 可以了吗？好，我们也很快来歌读一下。我们看到28章是什么题材？先来放在什么题材？叙事故事是不是？故事的话会有什么？会有结局，会有人物，会有背景，会有冲突，会有矛盾，可能会有就是悲剧还是喜剧。好，我们看到这个28章，我们很快就会想到这个的背景是什么。就是耶稣的安葬，然后就是马上到安息日了，然后会想到这个背景，你就会想到这是预言，之前耶稣预言的日子到了，然后你又会看到这个故事发生的人物，你看到有女性的角色，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然后还有天使也算一个角色，你还会看到有看守的兵丁，是不是？还有祭司长和长老，还有11个门徒，最后就复活的耶稣。你会看到这些人物很多，但是你会发现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主角，你会觉得是谁？就是会觉得这整个故事要强调的对象是谁？耶稣。哦，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是耶稣的复活，他强调的是一个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可是你很奇怪哦，你看28章一开始没有讲到耶稣，也没有设置耶稣复活的耶稣出现，有没有？28章开始只是天使出现了，说是往加利利去，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出现，到11节一直下去都没有看到，直到第17节18节在加利利的大使命山上耶稣才出现，而那个时候耶稣出现故事也结束了。你会想这个方向非常有趣哈，既然是整个故事的重要的角色，一开始一直没出现，只是听别人讲说他复活了，可是他有没有真正的出现我们不知道，哎，有没有？直到最后在加利利的大使命山上复活的耶稣才向门徒显现，你就会看到想到说为什么这个复活的耶稣到故事的最后才出现，到最后门徒还要非要赶到加利利山去才能看到耶稣，你会想到他跟我们生活中什么很相似，其实它跟我们的信心很像。很多时候神所应许我们的东西，或者是神要帮助我们的一些地方，我们可能祷告了很多年，5年10年，我们一开始都没有看到什么，可是到最后可能我们回过头来，或者是甚至到再过几年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神一直就是从一开始就一直引导我们到最后他出现来帮助我们。可能这个复活的耶稣带给我们的应用就是这样，他一开始都没有出现，只是听别人讲，可是他最后才真实的出现，这是一种信心的功课。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希伯来书11章1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就是一种未见之事的确据。玛利亚说耶稣复活了，可是他只是说说而已，天使也只是说而已，都没有摆出来给他们看，可是11个门徒还是去了，虽然他们还是疑惑，但他们还是去了。所以信心就是这样，我们对将来永生国度的盼望也应该是这样，可能我们都听到，我们都听说，可是我们都没有见过，我们就是这种信心的操练，到最后我们都能见到，这是一种这是布局的安排，布局的安排。然后你会发现人物里面有很重要的两个人物发生冲突，两对人物发生冲突。一对人物，我先提第一对人物，一对人物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跟那个玛利亚，另外一对人物大家猜猜是谁？他们发生一种冲突，另外一种人物就是大家可能有提到，就是这些兵丁，看守的兵丁。为什么说他两种人物是发生了冲突呢？你想想，玛利亚，两个玛利亚是见走到坟墓那边，是见到天使跟他们说话， 说耶稣复活了，他们算不算见证人？他们算，他们算第一见证人。可是你不要忘了，在场的还有谁？还有兵丁，看守的兵丁，他们也是见证人，是不是？可是这些看守的兵丁却拿了祭司长的钱，他们却做的是假见证。可是玛利亚他们却做的是真见证。你会发现这个真的见证跟假的见证发生冲突，直到今天这两个见证，这两个不同的看法，这两种就是违背事实的这种见证还是在发生冲突。我们今天都说耶稣复活了，可是还有很多人说耶稣没有复活，这就是一种极大的冲突。在耶稣复活的当天，这种冲突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就是活在这种冲突里面的，我们就活在这种真见证跟假见证当中，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是认识神跟抵挡神的这种冲突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都是在这种冲突当中，我们可能会觉得很累，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没有认可，很没有安全感。可是就是在这种冲突当中，这些门徒才能够更加的被主全部的复兴。同样，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种冲突当中，我们才会更多的被建立，才会更多的被神来使用。这就是一种冲突的直观的看法。还有一点我提出来是场景的转移，这一点我之前没有提到，但是我相信你们会用这种方式来读。场景就是说，这段故事发生的场景是在教室，下一段发生的场景可能是餐厅，我们要吃饭，这就是一种场景的转移。所以你看看28章里面有没有场景的转移，非常明显的场景的转移。我们看到刚开始的场景是在哪里？坟墓，很好，坟墓。可是你一想到坟墓，你就会想到什么？你就会想到死，你就会想到绝望，你就会想到很多负面的东西，有没有？可是在下半段16章到20节是在哪里？山上，很好，这个山是加利利的大使命山。我们有机会去一次，我发现大使命山，你站在山上，你很快就看到的就是加利利海，非常的蓝，然后周围都是有一些绿地。你会发现在那个山上的感觉又是什么？开阔。那个场景的转移，之前是在坟墓里面，你想到的是惧怕，你想到的是死亡、哀伤、悲痛。可是这些门徒很快就往到加利利的一个山上，大使命山上。那个山给人感觉是什么？好像是希望，有没有？你看到山，你站在山顶往下看，绿油油的，又是海，又是非常的平静，你想到的是宽阔的事情，你想到的是希望。同样也是在这个非常有充满希望开阔的一个地方，复活的耶稣就给他们宣告大使命的信息。你可以想象吗？因为在坟墓里你看到的就是坟墓，你的视野是封闭的，你看到的只是眼前的一点点。可是在山上，特别是在耶稣要带他们来这个山上，你的视野是非常的宽广。我们不用去那里，我们就能想到一个山上肯定是视野很广。可是视野很广的时候，耶稣给他们颁布大使命。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方式是暗指他们，我们的心胸要开广，我们的眼界要开广。所以之前肖弟兄说在兰州住是中国的中心，视野开广。其实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开广了，就是他对我们的，就是我们那边其实有很多山，你的视野反而不开广，因为你一抬头就被山给阻挡，你看不到更远的地方。可是你站到山顶，你会开广吗？同样，就是一个场景的转移，让门徒的心也开始转移，让他们看到大使命的信息是非常的开广的，是要走到外邦走到万民去，在山上你所看到的眼界，甚至更远的地方，你都要去做耶稣的见证。这就是最后的故事。你可以想象很多电影里面那种画面，就是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就是非常的被激励，好像感觉他要做很多的事情， 他要有很多的希望，很多的梦想要去实现，就站在山上那种很有画面的感觉，你就会想到这十一个门徒就好像在这个山上承担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使命一样。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类似是这样的承受使命，神救我们，把我们从那个死亡的黑暗的世界来拯救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站在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地方，更高的地方来承担，来承受耶稣给我们的救恩，也来承担耶稣给我们一个见证人的一个呼召。这就是一个非常开广的视野。我们可能只能简单的讲到这里，然后可能有些人还会有问题，我讲的有点快，但是希望也求神来原谅，你们希望也能够真的是学到一两样，可以用在你们读经的地方，或者是用在你们做主日学或者是查经的地方。好，我们来最后请肖弟兄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嗯。
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满心感谢赞美，谢谢你啊，带领啊屈老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借着一个新的角度，在我们的身上都看到我们以前没有看到主你话语里面的亮光，非常感谢啊，愿这样一个亮光啊存在我们一个心里啊，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心，能够来继续来寻求主你自己的心意，来使我们自己也使别人都能够得到丰盛。我们也求主继续来看顾啊，屈老师啊，以及他的先生啊，在服事上面的脚步，愿你继续来看顾，保守带领祝福他们。谢谢你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他用带我们用文学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哈，那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的话，就比较没有办法从那个角度啊。我就想讲犹太有一句话说，他说啊，西列塔利达伯拉，就是说律法有七十个面向啊，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各式各样的一个角度来了解神的话，能够把他的丰盛整个能够来。带出来，能够来看见。那谢谢徐老师带我们看到其中的面向。好，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介绍徐老师的先生啊，叶弟兄。叶弟兄呢，也是接受神的呼召啊，现在也是在这个就道神学院读这个基督教的研究硕士的学位啊。那我们也求神，我们也深信神会继续看顾保守他们前面服事的脚步。祝福他们，也让他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谢谢他们。
好，
那我们这个课程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有丰盛啊，得到丰盛。我们出去这个丰盛，
就在旁边，左转。
谢谢大家哈、哦。你那个今天结束的时候把这个袋子交出去，但是把这个卡片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卡片可以拿去那个中心书房，10月15号以后可以拿到一张 CD， 那里面有所有的录音。还有所有的讲义啊，那你就整个大会的资料都有的啊，甚至也许可以联络老师啊，就像这位弟兄有一些
我无法解答的。
好，谢谢大家，多谢时间，谢谢，
谢谢，
好，来，